弟兄姐妹，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主日学课程。我们今天会一起看的是威斯敏斯特大雅利问答的第十二问。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上一堂课我们上了第九到十一问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十二问。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再次的要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主你赐给我们基督，赐给我们主恩，你使我们得以信靠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以敬拜你。早晨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这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求你就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接下来一起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能够透过我们对大要理问答的认识，一再的从中更加的来认识你，让我们的心也因此被激励，更加的来依靠仰望你。先去祝福这段时间，让我能够清楚的来讲解教导，也让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一起来获益。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开始的时候，同样的是要给你们一个讨论的时间。我不晓得你看到题目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想要大组的讨论或者小组讨论了。你想要一个人自己想也可以啊。OK， 题目是尝试。回顾你生命中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OK， 然后呢，你相信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好的吗？ OK，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鼓励你们分成三三两两。OK， 三到四个人一组吧。好，夫妻尽量不要在一组。OK， 三四个人一组。然后呢你们分享一下。分享一下什么是不堪回首。或是有些时候不堪回首吧，你可以分享一下某一个惨痛的经历哦，可以啊，就是你真的是哇，你怎么想都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然后你可以试着来彼此来分享一下，你是否相信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定好的事情？来，徐杰莹。
说我们的主就分享，当然这个是神创立以前就已经定好了，这个是答案是是啊，绝对。说我们当中有分享有关于在经历当中所经的，不论在学业还是健康或者是在工作上都有一些的经历。然后我个人对这个不堪回首这个字眼就有一点不是很赞同啦，因为我觉得整个经历当中你就是要靠着上帝，然后上帝的恩典在当中带你，靠着他在经历，说不是什么不堪回首的，是我觉得你是一个见证来的。
好，谢谢你谢谢你对不堪回首这四个字做出了这样的回馈哦。你不堪回首通常是从就是人们普遍的角度来看待哦。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事情，有些事情是带有遗憾，或者有些事情因为他经历太刻苦了，就不想去想他，而甚至是希望说忘记他的存在。可是刚才素心非常好啊，他们那一组所讨论的就提出了说，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事情不应当是如此。好，来我们听听其他组。来，南平
先回答容易的先。 OK， 我们发生到我们的组里面不堪回首的经历大部分都是学业很糟糕，读不到书，进不到政府大学，那很糟糕。然后当然又一个是工作上面就是出来打工不后遇到就是前景不明朗的情况。所以我们相不相信都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好的，我们都相信。因为重点就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当你回首的时候，你重温它的内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你还没有发现之前，以后你回首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原来很多东西都是命定的，都是上帝已经准备好，而你经过了那一个不堪回首的经历，而到现在的这个阶段。
好，谢谢你，所以梁平他们来一组分享。稍微总结就说，回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堪回首嘛，回看的时候就看见上帝如何的定下一切，带领着使一切就是这样最美好的去发展的。燕伟，
我来总结我们那组，我们那个组 关于不堪回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堪回首。生活中会有挫折，或者会有流泪的时候，但是不至于说到不堪回首的地步。然后，相信这是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定好的嘛。有弟兄姐妹是还在想，因为是接触改革宗之后才接触到预定论，所以是还在想。然后有弟兄姐妹是在想说，就关于这个预定论，是不是说我们的救恩是定好的？但是这个过程，这个人生的过程不是，就是也在想，然后也有相信的。就跟前一个组说的那样，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大事小事他都定好，他都掌管，这样的话就安全感是满满的。
好，谢谢你们。好，谢谢那一组。因为那一组所提出来的问题也正是我们今天课程当中会尝试去探讨的问题哦。来。
OK, 不堪回首的话，在我本身来说是蛮多这种过去式的好的不好的比较起来是不好的比较多。那个不要讲太多了，不堪回首的很多，我相信我们成年人有些有经历过的都会理解这一点。OK, 相信这是神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好了，我相信，我很相信，因为从我们还没来到这世界之前是 nothing, 然后当你一来到这世界之后呢，是神已经是完全替我们安排好了，完全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对吧？我相信这一点哦。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我要吃到五六十岁我才来认识主，是吗？应该如果不是在他掌控之中的，我们很多，我相信很多世界的人都不要去认识主耶稣，因为认识主耶稣之后，你会感觉你的人生里面很多的苦毒。认识主耶稣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这苦毒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们要经历，我们有经历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耶稣，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跟随他。我的理念里面是这样。
好的，谢谢你们这一组。你们有留意到啊，彩兰有连续两次问说是吗？是吗？对，他就说就是这样，是吗？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就是，是吗？啊，对不对？当你说那保障是百分百的，是满满的，是吗？怎么更加的来确定这一点呢？好，来最后一组，来一圈。
我跟我们讨论都是我们两个不堪回首严重，不堪回首的经历都是来到新加坡。然后都是因为工作吧，然后工作来到这边，但是也是因为来到新加坡之后，又重新回到教会，然后去认识跟上帝的关系。其实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上帝在创世之前为我们预备好的，也是最好的。
对，好，谢谢你们。好 ,OK, 我们今天呢基本上我们来看第十二问。我们问的这一些呢是跟第十二问相关的。而十二问本身呢会帮助我们回答一些的问题。所以在第十二问当中问到就是神的谕旨是什么。这答案，神的谕旨是他旨意中那智慧的、自由的、圣洁的行动计划。也就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在永恒里毫无变更的预定了历史中要发生的一切事，特别是关于天使和人类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会有两个重点哦，我们要来认识神的谕旨。什么叫做谕旨？英语的话你注意看那边写 God's decrees。通常 decree 这个字出现的话，通常如果你看连续剧啊看什么都好，通常是用来讲皇帝的圣旨哦。不过呢，这边我们讲的是那大君王，最伟大的大君王，他所定下的旨意。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思想神的谕旨与我们生活的相关性。我们尝试做这两点哦。所以首先，请问第十二问的答案 他阐明了什么真理呢？我们再回看的时候，他说明了什么真理？尝试想一想哦，这是我们可以清楚看见的一点，就是神对他所创造的世界有一个精确的计划啊，就代表说他所创造的万有啊。所以我们讲到世界的时候，不单单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哦，本身就是他整个宇宙，他所创造的一切与一切。因为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时候，他就说到了神在永恒里毫无变更的预定了历史中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这个一切的事情就包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大环境，我们大环境以外超出地球以外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也同样在上帝的整个预定当中。当然我们的焦点会比较会放注专注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被提醒到神是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我们主就是那位就是如此的来行事的主。而另外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诗篇三十三篇的第八到第十一节，说到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破坏列国的谋略，使万民的计划挫败。耶和华的谋略永远立定，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换句话说呢，上帝定下来的，他必定成就。这也表明了说，就是在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是偶然的。所以是神使到一切照着他永恒的旨意去完成的，去发展，去不断的前进着的。这样圣经告诉我们，神在什么时候来立定他的计划呢？什么时候啊？我就在创世以前哦。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四节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就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就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九到第十一节也这样的告诉我们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却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事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我们的，但现在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废掉了死亡，借着福音把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所以呢，这些经文呢就一再的让我们看见上帝他的计划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立定的。这样请问第十二问当中用了哪三个形容词来描绘神的谕旨呢？就是他在创世以前所定下的旨意。刚才我们看到的在要理问答当中他是提到了智慧的、自由的还有圣洁的这三个词汇。所以看看这里哦，就刚才这个是答案当中的部分，神的谕旨是他旨意中的那智慧的、自由的、圣洁的行动计划。这样神的谕旨是智慧的，表明了什么？这表明了神的谕旨与他自己完美的智慧是完美和谐的，是没有冲突的所以透过正确的方式来达成正确的目的。当我们说到神的谕旨是自由的呢，就表明了神的谕旨不受他自己的本质以外的任何因素所影响或约束，就是纯粹是他自己决定的在他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来影响到事情他所定下来的一切的旨意。而神的谕旨是圣洁的，就表明了神的谕旨与他自己完美的圣洁是完美和谐的，就是他的旨意本身就是圣洁的旨意，所以他旨意是不受罪恶、不受罪的玷污的。所以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哦。这样神的谕旨是不是类似命运和运气呢？又到讨论时间了。OK， 同样的组别尝试用 五分钟的时间，五到七分钟的时间讨论一下这个啊。当我们讲到神的谕旨是什么的时候，它是不是类似命运还或运气之类的呢？好，来，彩燕这里。
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哦，是这有他们的智慧。我们自己本身是因为相信我们的主耶稣说，我们都在他里面很放心做任何事，也很有平安。然后连我们就是上帝的旨意是，我们永远都不需要去怀疑的。我深信他是从开始到以后一直都会有这样的智慧来守护着我们这些小人。运气和命运不属于我们在这个上帝里面所拥有的。我的想法就是。
好，谢谢你们这一组。来，我们听下一组。谢谢彩燕哦。喂，志龙。
I think 我们在讨论的是命运，很多时候是就是人可以去改变的。你看，有些人觉得我的命运现在是这样，哦，我可以改变的。而且命运很多时候就觉得是没有一个终极目标的 ，right？ 就是很像一个 force， 对，没有一个 direction 的。把神的谕旨就不一样，因为神的谕旨在里面说的是靠着神的智慧、圣洁、他的自由，一个良善的神自由所预定的 ，right？ So， 而且为的是要荣耀他 ，right？ I think 这是他的分别吧 ，right？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命运跟运气是非位格性的，反而就命运跟运气是非位格性的，就是没有位格的，对不对？所以它是呀，它是随机的，或者哦，对，随性的，对。可是呢，因为上帝他是有位格的神，他在掌管这一切，使一切往他所预定的目标，终极目标而去。而且刚才你说到了，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
而且还是良善的神，他是。说对我们也是最好的。
好，谢谢你们这一组，哇，这是最大组的总结。来，你抄。
我想用那个吕牧师在周四的神学课程的那个里边的内容回应一下，就是因为他有讲到，就是有一类的宗教就是基于这种命运的，比如说希腊那边的一些神明之类的那种是基于命运。那其实就是像刚才也讲到了位格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信的神是有位格的，然后而命运这种东西是没有位格的，所以最终导致的问题就是我们信的神，我们是需要向神交账的，我们需要向神负责，而命运这个东西，因为它没有一个可以限制我们的一个位格，所以我们即使可能是所谓信某种命，但是你没有这个责任，你没有责任去向他交账，你没有责任去尽所谓的这个义务。然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这样，他所有的话都是确定的，是可信，而且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就会变得很。就是我们很容易信，就因为按照很简单，就按照神的话去执行就好了。可是命运这种东西是很难揣测，很变幻莫测的，所以这种信仰也是很有问题的。那我们就答案就是神的谕旨不是命运或者运气。
好，谢谢你。塞文娜，你先
了。我们讨论的是命运是人定义出来的嘛，所以它是个没有位格的，然后是。你也不能够跟命运去说话，也不能够去明白到命运是怎样子的。把上帝的旨意还是透过圣经让我们写明出来，该写明的就会写明不该写明的是随意而发的，我们也不必去追究。所以神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当我们可以知道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去前行啊。
OK，所以他是用生命记29:29哦来跟我们说，谁要出来呢？好像是城堡说，来我们听一下。
OK， 其实我们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其实跟志龙还有刚才李超那边是差不多的，就是命运和运气，如果我们往上推的话，推到最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上面是谁。所以就是上面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没有位格，然 OK， 神的意志，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经，我们知道上帝是有位格的，然后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知道上帝是全能的，然后上帝说有就有，命定就定就立，所以就是通常我们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通常我们不会去谈到运气命运，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上帝掌控当中
啊。对，好，谢谢陈宝。对，的确我们在主里，我们不去谈到命运和运气，因为一切在上帝掌控之中，所以答案是不是哦。而且呢，我们要了解，就是神的意志它不是随机的。好，也当我们讲到命运跟运气的时候，我们都在这种随机的概念，因为它不是有一个目标主导性的，对不对？所以事情就是随意发生的。好，可是上帝的旨意呢，他意志不是随机的，而是在完成着他自己所计划的一切的事情。啊，这是他的两者之间一个最重要的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说上帝有位格的时候，他是按着自己的旨意去行的时候，而且他所行的是最美好的，啊，这就是他的差距。然后这样是神的谕旨的目的是什么呢？去彰显他的荣耀，啊，刚才也就讲到了，要使他得着一切的荣耀。可这是两面哦，对不对？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也让我们把一切他当的荣耀归给他，一个铜板的两面吧，呀。所以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三十六节说到，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看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七节特别说到了，所以你们或吃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此外哦，启示录的第四章九到第十一节啊，也让我们看见啊，那边说到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里外布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每逢四个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献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在宝座上那一位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生而存在而被造的。所以呢，这让我们看见啊，你看啊，上帝使一切事情发生，彰显他的荣耀，也使他得到一切应得的颂赞。这样请问呢，有些人就会说啊，那么这样东西都是一切好像都环绕着神嘛，这样我们算什么？他这样做自私吗？你会怎么回答人呢？如果有人给你这样问，他自私吗？当然不啊，他肯定不自私哦。他是万有的创造主，而他创造万有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荣耀他自己。所以对我们而言，当我们尝试在所做的一些事情上来荣耀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窃取神的荣耀。啊，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自私的。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犯罪。可是呢，神他本身是配得一些荣耀的，我们是不配的，我们就把东西归给自己，我们就错了，哦，我们就犯罪了。可是上帝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因此当他把一切的事物都以他自己为中心的时候，这是对的吗？对的。自私的吗？不自私。因为是他配得的。这样神的意志会改变吗？你要记得意志说的是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下来的旨意，对不对？然后他使到这些旨意不断的在推行着，这样会改变吗？当然不会啊。所以呢，他的旨意必然成就。 你看哦，诗篇三十三篇的第十一节就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谋略永远立定，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这样我要问的下一句就是，神的谕旨涵盖了哪些层面？亚里问答给的答案是涵盖了所创造的万有，对不对？这就包括了在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无论是你看到或你没看到的，无论是你看得见的还是小到你眼睛肉眼看不见的，以及属灵的世界。为什么这样说呢？请问你现在看得到那些已经进入永远荣耀里的圣徒们的灵魂吗？看得到吗？他们在哪里啊？启示录当中哦，圣经多数的告诉我们说，他们现在在与基督在一起，对不对？好，已经进入了永远的荣耀里哦。可是你却发现这一切事情就真正的按照上帝的话语正在发生着，这也是上帝他预旨当中的一部分啊，你发现吗？哦，所以是上帝预定事情是如此的。就当信徒有一天，当我们卸了世上的劳苦了之后，我们就会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与基督在一起啊。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没想到说连这个本身也在上帝的预旨之中。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只是把预旨放在我们看得到啊，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上面哦。不单是如此哦，所以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也是按照上帝的预旨正在进行着发生着。所以他的意思呢，也涵盖了人生中的突发或偶然事件吗？哦，当然了。所以我们会看一些经文哦，经文这些你们可能都很熟悉的经文啊。不过呢，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因为这个会再次加深我们在这个概念上的印象，所以帮助我们在这个教义上能够紧紧抓住哦。所以千抛在人的怀中，一切决断却在于耶和华。这个是箴言16章33节。请问谦是什么？大家大概对谦都有一个概念哦。请问谦丢出来的时候，最终会怎么落出来的话，请问我们会说这是什么？很多人说这是概率，对不对？啊，人家会说，哎呀，事情并不是，就好像我抛一个铜板就好了，铜板到底是头还是尾？那个是概率，而且我们会说那个概率是 50%, 对不对啊？可是呢，在人看来是概率中的事情啊，在箴言当中却让我们清楚看见说，就连这所谓的概率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好，在约拿书一章第七节就说到，水手们就彼此说，来吧，让我们抽签，好知道这场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抽签，结果抽中了约拿。啊，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这里是说到约拿如何要逃避上帝要给他的命令哦，吩咐到尼尼微城去啊，所以他们就在海中就遇到了风暴，在遇到风暴当中，这些人就选择抽签了。难道他们认为说真的抽签抽得到吗？还是他们只是为了抽签的缘故，随便抽到谁就把谁丢下去？可是你看见哦，为什么他们最终抽到的是约拿，而事实真的是由他搞起来的，对不对？啊，他就是整个祸患的源头。可是为什么最终还真的抽到他？因为箴言16章33节所说的咯，啊，因为一切决断却在于耶和华。就上帝使到约拿被发现了，而且使约拿经历了接下来他必须经历的一切，啊，被大鱼吞在腹里头，然后之后悔改，然后之后又来到最终是去到尼尼微啊，去宣布那悔改的信息。所以就连在这个历史当中发生过的这些事件当中，当人们认为说他们所做的只是期盼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们却看见上帝在掌管这一切。就连在马可福音14章30节当中，让我们看见耶稣对他说，对谁说啊？你们想一想，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主对谁说的？彼得。请问鸡叫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吗？很正常哦，对不对？不过主却说， 以前哦，你会三次不认。所以在我们看来，这种再寻常不过，甚至算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却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对彼得可能会觉得是非常突发的事情，对吗？可是呢，一切也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偶然或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就是神的谕旨也涵盖了人们所犯的罪，接受吗？接受吗？为什么？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得见这一点的。我为什么会连续问两次你接受吗？因为有些时候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有些很容易会下意识的说，好的是上帝带来的哈，不好的就连犯罪的，难道我们这样说对吗？可是上帝却是在他的话语当中的的确确让我们看见这一点。所以在创世纪50:20，即便是约瑟对他哥哥所说的一段话，他说，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存。换句话说，他在承认说他哥哥当初做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根本没有带着善意的。他清楚知道说哥哥当初就是为了要害他而做的，不过他却承认说，就连你害我这件事情哦，都是上帝命定的。如果你回看创世纪第45:5-8的话啊，我读给你们听哦。如果你翻得快，你可以把圣经给翻开。不过经文是这样说，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而自忧自责，这原是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前来这里，为要保全性命。现在这里的饥荒已经有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也没有收成。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为要给你们在地上留下余种，大大施行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派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神。他立我做法老之父，做他全地之主，为又做全埃及地的宰首相。所以呢，这里的话让我们看见很清楚的哦，从由始至终约瑟都很坚定的，无论父亲在世还是父亲死之后，那他的言辞都没有变。他晓得说，就连哥哥所犯的罪，坐在他身上的那犯罪的事情，也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而是上帝的命定之中。可是啊，你会发现他有没有说，因为是上帝命定的，所以你没有犯罪，因为是上帝一直当中成就的，所以跟你没关系。没有哦，他还是说明他们犯了罪，对不对啊？那就是人的责任哦。人的责任不能因为说神预定啊，或神的谕旨而就此脱开关系哦。所以尽管如此，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在使徒行传的22-24也这样说，以色列人啊，请听听这几句话，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神已经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了大能奇事神迹，向你们证明他是神所立的。他照着神的预定和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去，你们就借不法之人不知徒的手把他钉死了，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亡拘禁。所以你发现这里呢，一再的被提到的要点就是，上帝掌管这一切，预定这一切，包括耶稣基督的受难、受死，以及之后的复活。而人，那些把基督推上十字架的，哇，他们有罪吗？有啊，不是因为说这是神所预定的，就跟他没有关系了。反而是让我们看见神预定，可是人有责任。好，神必须为他，人必须为他所做的一切负起责任。啊，我能不能请你们给帮我读这一段呢？哦，我那边写少了几节，应该是22-25，可以请大家给我们读一下吗？撒母耳记上22:22-25。
听见之主的儿子对待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又听见他们
所以你看这里经文让我们看见啊，撒母耳他啊不是撒母耳，撒母耳跟以利说啊，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哦，他们都得罪了神，而当被提醒的时候，他们有悔改吗？没有，他们是硬着心持续的犯罪。而二十五节让我们看见，他们不听父亲的劝告，是因为神定义要击杀他们哦，要惩罚，要击杀他们。所以就连他们这样持续的犯罪，也在上帝的谕旨当中。可是呢，他们可以逃得脱那干系，说一看是你的谕旨这样，所以我才这样做的，不该怪我啊。啊，没有哦。所以当我们说到神的谕旨也涵盖了人们所犯的罪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两个很容易出现的一些的错误的理解哦。第一就是，当我们说神的谕旨啊定下一切的时候，罪的责任不可归在神的身上，就是人犯罪的那结果，那个责任不可推脱在神的身上，这是我们注意的第一点哦，是人们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啊。所以我们要坚持，就是神的谕旨定下一切，可是犯罪责任不可归给神。第二，就是当神定下一切的时候，人依然有他的责任啊，我们不能说因此人就没有责任，而给推脱责任。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哦。我再重复一下，就是当神，我们说到神的谕旨涵盖人们的犯罪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坚定的就是责任不可以推到神的身上。第二，人也不可以把自己的责任推脱掉。所以呢，圣经是清楚的教导我们，上帝他预定了一切，在他一切事情是按照他谕旨发生的，不过人依然有责任。我们会发现很难去调节这两点，对不对？我们当做的不是去调节，而是去坚持，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如此的吩咐的。这么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点呢，既然神的谕旨涵盖了人生的每一个层面，包括他人犯罪导致我们受到伤害，我们该如何应对生活中的诸多挑战呢？尝试讨论一下，五分钟。你甚至可以想到说，如果以后我面对到一个比现在所有不堪回首的事情都更加不堪回首的事情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来，某生来代表你们大组。
好，我们大组有很多的看法啦。不过我想我们看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当然在我们的生命中，若是有顺境逆境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计划。所以我们学习不埋怨，我们学习常常喜乐。当然在苦难中喜乐在逆境中喜乐，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不过在这个第一个层面中，我们也讨论了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也有当今的责任。不只是上帝在允许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过我们可以主动做什么。我们可以主动可能在我们的祷告中寻求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旨意，然后装备我们自己，透过祷告，透过灵修，透过听上帝的话语，求上帝帮助我们看见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旨意是什么。这样我们也不会傻傻的整天去撞，如果我们大概知道了，也不会去撞了之后，然后又被鱼吃掉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看法了。
好，谢谢你，谢谢你们。来，慧言。
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照着上帝所吩咐我们的来去回应，因为我们要对我们的回应向神交账。但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最重要还是要紧紧抓住神的话，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更容易离开神的，因为我们会觉得好像受到伤害或者是不公平的对待。所以靠着神的话，如果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要向神祷告。
好，谢谢。秀梅。
我们组就有分享几个层面啦，最重要是回到圣经，我们要从上帝的应许跟还有许多很多不同的，就是从圣经里面去看上帝如何去给我们这么多启示来去过我们的生活，然后还有肢体间的扶持啊，就是在团契我们能够去寻找同路人的这个一个扶持跟从圣经跟圣经的角度来去给我们鼓励，因为我们很常都会堕入一个自我可怜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很需要这个。然后还有就是与神的关系了，我们要去建立跟神的关系，我们才不会常常去埋怨，或者是常常有自己的想法，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可怜的地方。对，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能够信靠顺服，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没有相信神自己的属性，我们没有去看上帝自己参透他的属性来去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用自己平常觉得自己很幸运或者是一些很侥幸过关的东西来去帮助我们去觉得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如果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应对啦，所以都是要建立在上帝的应许还有他的供应他的属性啊。
好，谢谢你们。来，你们这一组会务。
OK, 圣经是我们丰富的资源神的话还有圣灵，因为圣灵能够改变环境改变人性。然后心态啦，就是罗马书教导我们在患难中要喜乐咯，然后要忍耐，要然后要有盼望啊，就是神的应许跟他的一切的就是从圣经的人物里面我们看见他所教导我们的如何不要以恶胜恶咯，然后怎么样面对各种的挑战，从他的像云彩一般的人物里面身上我们学习到的功课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知道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因为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然后他有能力借助这些事情来造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也是他所呼召的，要成就他自己之中最大的荣耀跟美意。
谢谢你们这一组。来，后台二人组。
我们如何面对生活诸多挑战？我觉得我们先首先要谦卑自己去仰望基督了，因为是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嘛。他也是谦卑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背十字架，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有，他也是有试过很多试探，也有软弱，也有想逃避的时候。但是呢，就在克西门林园向上帝祷告，他讲求上帝把这杯拿走，但是不是照我的旨意，是照上帝的旨意。所以他有给我们一个顺服的榜样 ，right？ 所以这是也是我们可以值得去效法的。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学会谦卑，然后学会的去顺服，学会的去祷告，依靠上帝。最重要的是不能就停止机会了，因为当我们一个人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软弱，有很多试探我们是耶稣嘛，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去胜过。OK， 我们除了要依靠耶稣基督之外，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团契的时候，会跟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Alright， 有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分享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挣扎。Alright， 建立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在我们奔跑的天路的时候是大家一起走了。
好，谢谢。是吧，所以整体上大家都有提到，就是我们本身与上帝的关系要持续的建立，而且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建立在他的应许上而且大家也有不同组别都有提到说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一个人是非常软弱的，对不对？而上帝也赐给了我们有同跑天路的伙伴，而我们就应该如此，对吧？因为那是恩典的管道哦。所以这是我们当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的建立而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的时候彼此扶持。 刚才两组呢就带有两只有两组吧就带出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啊，这些经文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我们就会想，我们要记得就是，就连生活当中看起来艰难的挑战，当上帝使他临到我们的时候，为的是什么？是我们跌倒吗？为的使到我们因此更加的怀疑他吗？不是哦，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使到我们更加的来仰望依靠他。清教徒有位清教徒，他因为持守信仰缘故，他的耳朵都被切掉了，就两边耳朵都被切下来了。请问上帝使到这些事发生在他身上，是要使他因此而信心大跌吗？还是使他更加的来仰望神呢？那如果你在他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啊？当你有切肤之痛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可是我们晓得那位牧者本身他是持续的仰望神，没有因此而跌倒，反而在信仰上更加的坚定。所以是不是上帝是每一个人，你跟我一天耳朵都会被切掉啊？不是哦，对不对？很明显的，你跟我的耳朵都还在哦。所以而上帝放我们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他也是按照我们个人，他对我们的计划最美好的赐予个人，就连挑战也是如此。而我们，所以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紧紧的抓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当中的应许啊，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多苦涩都好啊，持续的仰望他，依靠他。也常常跟你的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请他们为你代祷啊，请他们不断的来扶持。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讨论到这里，所以这个是总结哦，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遍。哦，有问题啊？说，
刚才我们讲到神的谕旨是不会变的，那么圣经当中有地方讲到神后悔，好像说神后悔造人在地上。然后像尼尼微本来神是要灭这个地方的，可是神就让约拿去跟他们去传福音，然后这些人悔改了，然后神就没有灭他们了。所以从这个事情当中怎么样去解释呢？
所以呢，我们普遍上会解释的方式就是在神他永恒的计划当中本来就会经过这些的辗转，而事情无论是辗转都好，都在他的整个的预旨当中，可以吗？所以因为我们发现事情，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说，这边明显出现好像一个转折，对不对？的确，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转折。可是这个转折本身呢，也在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就定下来，就事情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经过一个转折，而最后这样的完成的，可以吗？好。谢谢你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起来，我们尝试来回答一下。所以我再问多一次，我问，请大家回答哈。所以第十二问是说到神的谕旨是什么？
神的谕旨是他旨意中那智慧的、自由的、圣洁的行动计划，也就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神在永恒里毫无变更的预定了历史中要发生的一切事，特别是有关于天使。
好，谢谢大家，今天课程到这里，我们能不能请智信执事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